救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
信徒造就已经进行46个单元了，若是您都听了，在真道上就有根基。所以呢，以后为了争取时间，开头就进入话题，也不播诗歌了。
对，为了争取时间，现在我们就进入话题了。我们要思想教会的道路，经文是启示录2章、3章。在这两章的圣经里呢，有七个教会，都是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小亚细亚的教会。神特别从很多的教会里选出这七个教会，目的是要做预言教会。
老师，启示录本身就是预言书啊。
对，神选出这七个教会来预言地上的教会未来的道路。
那为什么要特意的读启示录2、3、2章呢？
因为神在这两章里给我们看见2000年来到底教会经历了什么，也让我们知道他喜欢和不喜欢什么样的教会，这样呢，我们才知道该在什么样的教会怎样做讨主喜悦的人。
这七个教会里的第一个是以弗所，
说的是第一世纪末约翰写启示录时候教会的光景。
第二个教会是士美拿，
士美拿说的是约翰去世之后第二世纪起到第四世纪初教会被罗马14大逼迫的情形，从使徒以后一直到康士坦丁接受基督，在那段期间呢，教会大受逼迫。士美拿教会就预言了那段教会的历史。
第三个教会是别加摩，他预言哪个时代的教会呢？
是第四世纪初，就是主后313年康士坦丁接受基督教做国教的那个时期的教会。别加摩这个字呢，是指结婚说的。那个时候的教会和世界联合在一起，本来世界是逼迫教会的，结果呢，世界到教会里来了，教会的性质就变了。神选出的这七个教会，头三个和末四个分成了两段，头三个已经过去了，末了的四个今天都要一直存在到主耶稣再来。启示录第2章25节，神对推雅推拉说，
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。
所以推雅推拉的教会要继续到主来。3章3节是对撒迪教会说的，
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，又要遵守并要悔改，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，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。
那这就告诉我们了，撒迪的教会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，腓拉铁非的教会也要继续到主耶稣再来。因为3章11节这说，
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
老底家教会呢，是教会在地上末了的一个。3章21节那说，
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
你看这个教会自然而然是末了的，继续到主耶稣再来。头三个教会没有主再来的应许，而后四个呢有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特别注意后头的这四个教会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好好的来看看这四个教会。我们先看第四个教会推雅推拉。当罗马的该撒接受了基督教做国教的时候呢，他高举基督教，他用政治力量来扶持基督教。从前呢，是用政治压迫基督教，那么现在呢，是用政治扶持基督教，做基督教的后盾。结果呢，基督教不止和世界结了婚，并且在世界上被高举。推雅推拉这个字呢， 有高楼或是高塔的意思。它现在变成被世人看见、被人敬仰、被人崇拜的高楼了。
那它是预言什么教会呢？
读过这段圣经的人都公认呢，推雅推拉的教会就是罗马教。罗马教就是天主教与世界联合，教会的地位被提高了。但是这里的难处在哪里呢？就是出了个女先知，叫做耶洗别，她教导神的仆人，教会受她的管辖，受她的支配。所以罗马教的困难，就像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四个比喻所说的，一个女人把面笑藏在三斗面里。圣经是把这个女人代表了罗马教。请读第二十节。
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
耶洗别的两个大罪呢，我们在这看到了，一个是行奸淫，一个是吃祭偶像之物，这都是该革除的罪。耶洗别的教训是主所责备的。请读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。
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。看哪，我要叫他病卧在床。那些与他行淫的人，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。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，叫众教会知道，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，并且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。
推雅推拉的教会跟从耶洗别的教训有两个特点，一个呢是行奸淫，另外一个是拜偶像。奸淫在这儿的意思是说罗马教和世界混乱了。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有它特别的女神，佛教有观音，希腊人拜金星，罗马人呢也继希腊之后也相信女神。那他们在基督教里找不到女神，所以就把童贞女玛利亚当作基督教的女神，名字是玛利亚，其实是希腊的女神。那这就是行奸淫，就是混乱了。罗马人大多是相信太阳，拜太阳的，他们呢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替太阳过生日，因为十二月二十二日是一年当中最短的一天，就是冬至。过了那一天呢，就开始日长夜短了，所以拜太阳的人就把十二月二十五日当作太阳的生日，这是他们的大节期。那根据我的了解呢，很多人信主之后，看见那些不信主的朋友，他们热闹的过节，而基督徒却冷冷清清的，没有过节。后来呢，就有人出了个花招，说主耶稣是真的太阳，就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主的生日。从这以后呢，这一天就变成了圣诞节。以名字来说，圣诞节是基督教的，但是以事实来说呢，这日子是太阳教的。请你们记得，这在神面前就是行了奸淫，混乱了，
把太阳教的东西搬到基督教里来了。
教会是神的殿，在旧约神的殿是用木头石头造的，到了新约呢，神自己把殿拆了，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。
今天我们相信主的人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
这是基督教。但是今天罗马教又去盖高大美轮美奂的房子，他们觉得所有的神都有庙，只有基督徒没有像样的殿给人参观，所以就离开使徒的教训去造大教堂。米兰的大教堂也好，罗马的圣保罗堂也好，巴黎的大礼拜堂诺索丹也好，都是高大的建筑，说是神的殿。可是那思想呢，是从外教的庙转过来的，画是用基督教的画，但是事实上呢，是外教人的东西，
这也是混乱了。
在新约里呢，一切相信主耶稣的人在神面前都是祭司，都是侍奉神的。罗马教看见犹太教里有祭司做居间的阶级，一边是神的子民，另一边呢是神所设立的祭司， 所以他们就把罗马的信徒给分了两等，把犹太教旧约圣经里的祭祀制度带到了教会来。旧约的祭祀是怎样打扮，那神父也怎样打扮。他们呢还把希腊教、罗马教庙里头的东西也都加到了基督教里来了，
把神规定的改了，这是淫乱混乱。
神指责他们拜偶像，
在教会拜偶像。
旧约的时候呢，人拜铜蛇，在罗马教里拜主耶稣的十字架，他们说呢，定主的十字架找着了，就用那木头做了好多好多的小十字架来拜。主耶稣是真神，神是没有形象的，但是他们的礼拜堂里就充满了偶像。他们为天父、为主耶稣、为玛利亚、保罗还有彼得做偶像，还为历世历代受苦寻道的信徒做偶像。直到今天，若是教会有特殊的人死了，他们就封他为信徒，为他做偶像拜他，连寻道者的骨头也是他们敬拜的对象。认识罗马教的就知道，罗马教里充满了偶像。
弟兄姊妹，推亚推拉教会代表的是罗马教，他们呢有两个罪，一个是犯奸淫，一个是拜偶像，
所以他是神定罪的教会。主在启示录十八章十四节对他们说，
我的民呐，你们要从那城出来，免得与他一同有罪，受他所受的灾殃。
第五个教会呢是撒迪，这个教会是恢复的教会，请读第三章第一节、第二节还有第四节。
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名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你要警醒，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。
撒迪的特点是按名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撒迪虽然包括改教，但是不代表改教，撒迪是代表更正教。当罗马的势力还存在的时候呢，他变得非常专制又残暴，欧洲各国受不了罗马的压迫，就兴起了改教运动。改教有两种势力，一种是出乎神，另外一种呢是出乎人。
他们的情形，
出乎神的就是马丁路德，他一个人站出来反对教皇，反对神谱，反对所有的主教，也反对整个的罗马教。那个时候呢，神有一本公开的圣经让人读，神让人看见因信可以称义。当时有许多爱主的在各地起来改教，他们受罗马教的压迫残害，但是他们相信主要做的是恢复，所以他们就牺牲一切做改教的工作。圣灵大大的工作，叫人忠心，叫人侍奉，圣经被解开，叫人能看见亮光，得救的人不断的加增。他们宣告说，不必凭着自己的行为，也不是靠着祭祀，乃是依靠神。
这实在是圣灵的大工作。
当时呢，也有许多的政治家因为反对罗马的缘故，就利用改教来达到他们的政治企图，以至于改教不只是一个宗教的改革，也形成了政治的改革。这也是因为罗马不只有宗教的势力，也有政治的势力。因为当时罗马辖制了整个欧洲，本来改教是宗教的问题，可是因为有各国的君王大臣要趁机摆脱罗马的管辖，所以呢就有了政治的改教。本来他们的国家教会都是罗马管的，那么现在他们的教会脱离了罗马，国家也脱离了罗马，所以更正教就成了教会和世界联合出来打倒罗马的一个运动了。神的子民可是完全为了脱离罗马教的奸淫拜偶像而出来的，可是因为有了政治力量的帮助，
所以新的教会更正教教会 也是政治和宗教合在一起的咯。
对，德国独立以后呢，就设立了国家教会，成了德国的教会。英国呢，设立了安利甘会，瑞典、荷兰也都设立了国教。国立教会的规矩是，国家的范围有多大，教会的范围也有多大。所有的国民，信主的、不信主的，都能受洗在教会里。所以，国立教会名字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
撒迪的特点就是按名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东正教的特点就是世界和教会还是混在一起，所不同的是不再属罗马统一管理，而是各国有自己的教会。
这是更正教的光景。在更正教里有许多神所重用的属灵人，所以在第四节主说，
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
这呢也是更正教的历史和特点，一面名是活的，事实是死的，另外一面呢则不断的出来伟大的属灵人。但是呢这是单独的，不是团体的。
这就是那有几名没污秽衣服的。
对，更正教开始的时候是国教，后来有许多人觉得国立教会不对，因为人应当在神面前有信心才能做神的儿女，神就兴起了一般人，让他们看见罪而设立了独立教会。这独立教会的英文是 dissenting churches， 意见不同的教会。这些人呢都经过许多的逼迫，像本人约翰的故事，长老会呢在苏格兰受逼迫，清教徒被逼到了美国去了，卫斯理和怀特菲等人的兴起，这些都是例子。他们看见特别的真理，结果就与国家教会分开了。
这又是那没污秽衣服的。神的儿女要跟从主的话，就得从他们中间出来。
在更正教的历史里呢，还有一种情形，就是神兴起了人来，蒙了恩典，得着更大的祝福。在第一代的确是荣耀的日子，到了第二代光景还不错，但是到了第二代呢，就有了人的办法来维持他们已经得着的祝福。结果呢，到了第三代，就像他们所出来的教会一样，神就又得抓住几个人，叫他们有新的看见、新的祝福、新的分开以及新的恩典。
又是一个复兴的日子，
又是第一代充满了祝福，到第三代就堕落了。那更正教全部的历史就是按名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一直在生和死的分界上，活过来又死去，不是一直死，总有人是神特别拣选、特别重用的。这些人是更正教里的伟人，是配得穿白衣与主同行的人。
第六个教会是菲拉铁菲。
这菲拉铁菲呢，菲拉是爱的意思，铁菲是弟兄的意思。菲拉铁菲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。在七个教会里，只有这个教会主没有责备。
那菲拉铁菲有什么特点呢？
请你读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。
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
菲拉铁菲是弟兄相爱，没有世界，乃是在神面前回到当初弟兄的地位去，要相爱。撒底如何从推亚推拉出来，那菲拉铁菲也照样从撒底出来。更正教是从天主教出来的，菲拉铁菲是从更正教出来的，相当明显，菲拉铁菲是圣灵的一个新运动。菲拉铁菲呢有两个特点，一个是遵守主的命令，一个是不弃绝主的名。在他们中间没有信条，没有道理，没有遗传，没有人的意见，只有主的话，
完全回到主的话里去。
信条是简单的，圣经是复杂的，信条的门开得大，叫头脑好的人一读就明白，
读神的话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如果不是有生命的， 在主面前不专心寻求，就看不见，没法明白。
在教会历史里，没有一个时代明白神的话像腓拉铁碑那样的，只有在腓拉铁碑里，神的话得着了当得的地位。在其他时代，只是看见人接受信条，接受遗传，但是腓拉铁碑呢，除了神的话什么都没有，只回到神的话语里。主说，你没有弃绝我的名，这也是腓拉铁碑的特点。历世历代以来呢，主耶稣的名字反而变成了最末的了。人往往是信任许多信徒的名字，像彼得，像路德，还有卫斯理等等。如果有人问你，你是谁？你说我是基督徒，那他一定不会满意的，他还要问你是什么教会的。
主注意的是，我们有没有弃绝他的名？
没有一个时期在教会里弃绝别的名字像腓拉铁碑那样，所有其他的名字都丢掉了，只有基督的名字被高举。
老师，有人问说，腓拉铁碑的得胜者是胜了什么？
以弗所的得胜者是胜过离弃当初的爱心。士美拿的得胜者是胜过外面的死亡的恐吓。别加摩的得胜者是要胜过世界的捆绑和引诱。推雅推拉的得胜者呢，是要胜过那女人的教训。撒迪的得胜者是要胜过按名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也就是属灵的死亡。老底家的得胜者呢，是要胜过不冷不热的光景和撒谎骄傲。那至于腓拉铁碑的得胜者胜过了什么？主在书信里就给我们看见了，他们所做的都是主所悦纳的，主完全的悦纳了，那还要得胜什么呢？
说的也是，都悦纳了是最好的了，什么都胜过了。
但是我们注意在这儿呢，主也有警告，请读第十一节。
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
在信里只有这个地方是警告，叫腓拉铁碑的人注意，要特别持守你所有的，不可丢掉。不要做到一个时候呢，就把它通通改了，也不要做到一个时候以为做了这么多年就把它换一换。要持守你所有的，不要丢掉，这是腓拉铁碑唯一的警告。腓拉铁碑的难处是，如果不持守已有的，那神就要兴起别人来夺去你的冠冕。
七个教会有五个受责备，一个被称赞，那第七个教会怎样呢？
第七个教会是老底家。撒迪是从推雅推拉出来的，腓拉铁碑是从撒迪出来的，老底家呢是从腓拉铁碑出来的。你看见了吗？一个生一个。更正教不是老底教，我们千万不要弄错。撒迪从推雅推拉出来，腓拉铁碑从撒迪出来，都是进步的，只有老底家从腓拉铁碑出来是退步的。
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老底家呢是走了样的腓拉铁碑，当他失去弟兄相爱的时候呢，就变成众人的意见，这就是老底家的意思。老底家的希腊文就是众人的意思。弟兄相爱是活的，众人的意见是死的。什么时候一没了弟兄相爱，一没了身体的关系，一没了生命上的往来，那所剩下的就是大家的意见。没有主的意见，那就成了老底家。请你再读第三章第十五节。
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。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眼瞎赤身的。
这就是老底家的特点，不冷不热，有属灵的骄傲，说我是富足的，又说我已经发了财，我是一样都不缺。但是主的看法是，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。
这些属灵的骄傲是怎么来的？
从历史来的，曾经富足过， 他们以为今天还是富足的，事实上呢，今天已经没有了以往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在更正教里呢，难得有人夸口自己有属灵的富足。我曾经遇见过许多更正教的首领，在中国更正教的牧师也是这样，他们都说我们不行，我们不行。在撒底里遇不见骄傲的人，只有一般人能以他们的富足夸口，就是堕落的腓拉铁非，失去了能力和生命的腓拉铁非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继续在腓拉铁非的道路上，就得学习谦卑。
弟兄姊妹，没有一样不是接受的。真正活在主面前的人呢，不会觉得自己已经富足。愿神怜悯我们，叫我们活在主面前可以富足，但又不感到自己是富足的。一知道就变成老底家了，一知道就不冷不热了。说起来样样都知道，事实上在神的面前却是没有一样热切的。说起来样样都有，但是没有一样是能够把命拼上的。
主的道路只有一个，就是腓拉铁非。要走这条路，但是要小心，不要骄傲。一走腓拉铁非的路，最大的试探是骄傲。一骄傲呢，马上落到老底家去。跟从主的人没有骄傲，骄傲的人就被主吐出去，求主怜悯。
唯有一直活在神面前的，才不会看见自己的富足，才不会骄傲。
好，教会的道路就交通到这儿。
再会，愿神赐福你。